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圣经导读栏目。在今天的圣经导读里，我们陪伴您读圣经，引导您读圣经，借着读圣经，我们一同来接触神，一同来摸着神。今天的圣经导读，我们来到了约翰福音的第九章，这一章讲到宗教中瞎眼人的需要，生命的势力与生命的牧羊，是为着宗教中瞎眼的人。在这里讲到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门徒问耶稣说，拉比，是谁犯了罪，叫这人生来就瞎眼，是这人还是他的父母？耶稣回答说，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乃是要在他身上显明神的作为。趁着白昼，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一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界的时候是世界的光。他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来的时候就看见了。他的邻舍和那先前见他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素常坐着讨饭的人吗？有的说就是他，有的又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于是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他回答说，那名叫耶稣的人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对他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他们就把那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在这个经节里，我们看到耶稣见到了一位生来眼瞎的人。耶稣的门徒呢，以为这个生来眼瞎的人是因为犯了罪，或者是因为他的父母犯了罪。但耶稣的回答说，这不是因为犯了罪的问题，而是要在他身上写明神的作为。经常听我们栏目的弟兄姊妹或福音朋友，我们都知道，耶稣他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有很深的属灵意义。他不仅仅是在外面医治一个病理上或者物质上的眼瞎，他更多呢是在说我们人，我们真正里面这个灵里面的情形。所以在这里，眼瞎这个人他实实在在的不仅仅是说这位眼瞎的人，他更多的耶稣也是在指地上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虽然我们自己身上的眼睛，这个物质上的眼睛并没有瞎，但是呢，说句实话，很多东西我们并不是看得那么清楚，我们呢依然是看不懂很多事情。比方说，我们可能会在这个社会上有自己的地位，有自己的财富，我们呢会学很多的知识，我们会明白哲学，我们明白科学，我们明白道理，我们明白这个原理，我们知道这个定律。但是如果我们问一问自己，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以后会往哪里去，我们怎样度过这个我们这一生，还有主为什么他要成为一个人，神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还有为什么有这么多弟兄姊妹愿意向我们去传福音，愿意向不认识的人传福音，还有圣经是怎么一回事。可能很多事情我们并不是看得那么清楚，所以在很多事情上，这种属灵的事情上，我们是个瞎眼的人，我们需要让主给我们一个光照，把我们的眼睛来打开。当我们看一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呢，我们还需要三方面配合。比方说，我们如果要看一本书，首先我们还要把这个书打开，如果打不开的话，我们不知道这书里写的是什么。其次呢，我们还要去看，所以说呢，圣经中经常出现一个词叫做启示，启就是打开，示就是给人看，这两者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看见。但是这还是不够的，我们其次我们还需要光。如果没有光，如果我们把这本书放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我们还是不知道这本书上写的什么。但是基督他在这里就说，我在世界的时候是世界的光。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很多弟兄姊妹，包括我在内，可能都会想过之前所说的这些事情，比方说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归宿在哪里。但是呢，就像这个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所说，在他们里面，这世代的神弄瞎了他们这不信者的心思，叫基督荣耀之福音的光照不照亮他们。所以说，为了能够让我们看见，我们呢可能追求很多的知识，去考取更高的学位，或者说我们会进入社会中摸爬滚打，来在社会中得到钱财或得到一席之地。我们以为这是我们看见的方法，但实际上呢，这却是 这里所说的世代的神，也就是说那些不是真正的神，把我们摆在了一个反而更黑的一个房间里面，让我们反而跟这个光呢产生了一个绝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说，这不是一个犯不犯罪的问题，不管你犯罪还是不犯罪，我们生来在属灵的事情上就是瞎眼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耶稣所遇见的这个瞎眼的人，他不仅仅生来瞎眼，他还非常穷，他是一个讨饭的。在圣经的末尾启示录三章的第17节，主耶稣在这里说，因为你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所以说瞎眼跟贫穷是有关系的，瞎眼的就是贫穷的，当然这个贫穷不是口袋的贫穷，而是他灵里的，是他精神层面的一个贫穷，是他灵里的贫穷。我大学时候有个同学，家里条件非常好，自己也很聪明，但是呢我们给他传福音，他就是不愿接受，最后呢他的生活的确是空虚，他就在那里倒卖外汇，最终他的生活状态赚了很多钱，却是守着一个金山活得像一个乞丐。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个光底下，我们真的就是看不见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主他给保罗差遣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你要让不信主的人眼睛得开，然后才说要从黑暗转向光明，从撒旦权下转向神。所以我们就来看一看耶稣他是怎么来治这个人的。耶稣呢，他是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然后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来的时候就看见了。在这两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到四个重点，第一个呢是这个唾沫，这个唾沫是从耶稣的嘴里出来的，也就是说从他口里出来的，这就象征神的话。约翰6章36节，这说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也就是说这个唾沫就代表着主他那个有生命的话。其次呢，这个唾沫是和着泥的，从创世纪我们看到这个泥土指的我们这个人，所以说神是用泥土来造人，所以当主耶稣的唾沫和到泥里的时候，就是说他的话要调到我们这些从泥土里创造出来的人这里。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真想看到耶稣在我们身上是要有什么样工作的话，我们真要打开我们的圣经好好来看一看。但是呢，我们不仅仅是要接受这个圣经，我们还要接受这个涂抹。这里泥跟唾沫和在一起是涂抹在这个瞎子的眼睛上，而这个涂抹这个字呢是指这个膏油的涂抹，这个膏油是指着圣灵。所以说呢，我们跟神接触不仅仅是在这个物质上来接触，打开圣经来看，我们更要有这个圣灵的接触，让这个圣灵在我们运行，让这个圣灵实实在在的把这个调和和涂抹涂抹在我们这些失明的地方。所以说呢，我们要眼睛得开，首先要有耶稣的话进到我们里面，然后呢在我们里面有这个调和，最后要这个圣灵再来涂抹我们。我们看圣经，读这个书报，或者说听一篇道，听一篇信息，我们如果我们仅仅把它就当做一个普通的一篇信息的话，那么这个唾沫或泥糊在我们眼睛上，那依然是一层障碍，依然不会让我们看见。所以我们还需要最后一步，就是到希罗亚池子去洗。希罗亚这个是奉差遣的意思，它就是顺从命令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要顺从耶稣，我们要去相信，我们要去洗。如果不去洗的话，我们眼睛上即使能看见了，我们看见了还是一层泥。所以说呢，我们是需要脱离这个黑暗，不仅仅是在外面字句上，我们更要到池子里面洗一洗，把我脸上的这层泥给洗掉。这个泥一洗掉，我们就看见了，我们就开眼了，这个光就真的进到我们里面来了，我们真就是完完全全的看清楚了，不再是瞎眼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耶稣来了，他愿意成为这个光来开你的眼睛，开你这个依然瞎着不能看见的眼睛。你愿意来接受吗？你愿意来听他的话，来顺从他的话，去到这个希罗亚池子里洗一洗吗？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你真是非常有福的，你的眼睛就会打开，会看见神他真的是非常爱你，他愿意把他自己完完全全的复制到你里面。 让它的丰富也成为你全备的供应。在这个文章的最末了，我们又看到我们这个老朋友这个法利赛人又出现了，他们看到这个瞎子身上的这个神迹，他们看到瞎子眼睛得开，但是他们依然不信耶稣所做的。他们呢，所以说耶稣就在最后说，这些人他们是瞎眼的人。所以说真的是，我们如果是真要看我们的眼睛的话，看看我们身边这么多弟兄姊妹，有这么多的人能够去接受主耶稣，愿意信入主耶稣，那么主耶稣他一定是为他们开了眼睛，为他们打开了这个眼睛，给他们看到了这个光。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您还没有看见这个光的话，真的是请您跟我们一起来呼求主的名，一起来这个祷告，让这个主耶稣来打开你的眼睛，不仅仅要开你的眼睛，而且呢就像这个瞎子一样，他信入了主耶稣，他敬拜主耶稣，所以他不但是眼睛得开，恢复了视力，自己呢也被主接纳了，也成了神的儿女。所以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真是愿意向主祷告，求主来开我们的眼睛。我们不仅仅是要向主求我们的眼睛能被打开，让我们不再成为瞎眼的人，不再成为贫穷的人，我们呢更愿意去顺服主的话，接受膏油的涂抹，来洗去我们眼前的泥巴，让这个基督真正的坐到我们里面。如果您现在心里有感动，但是您还没有受浸，但却在心里有这个感动，觉得主耶稣让你受浸的话，那么请您就来到这个希罗亚的这个池子这里，将自己洗一洗，进入主耶稣的名里，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感谢赞美主，愿主真的都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最后我们依然还是有两个小问题。第一个是在9章的第3节，耶稣回答说，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乃是要在他身上显明神的作为。耶稣在这里为什么说这个人的瞎眼跟犯罪是没有关系的？第二个，就请借着在第6节到第7节所说的话，这里四个重要的点是什么？感谢赞美主，愿主祝福大家，也愿主打开我们的眼睛。